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开始讲这个巴以冲突的另外一个源啊。第一个源就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人，巴勒斯坦人呢就是阿拉伯人住在巴勒斯坦这个地区。那第二个源呢就是犹太人住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也在巴勒斯坦。那么我呢就按顺序，我先把巴勒斯坦给大家讲清楚了，昨天呢就结束了，那今天呢就要讲以色列的犹太人。这两段的故事结起来就是一个，就是把巴勒斯坦的以巴的背景都讲清楚了。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这个冲突就很早就出现了，那个有些人说这个冲突出现应该是1948年，就以色列建国47年，建国48年，这个周边的阿拉伯国就发动战争，就要灭了这个犹太人建立的以色列国。那么那个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那当然以色列呢这个5次中东战争是越打越强，每一次都打赢，并且呢最后把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打到最后都不敢跟以色列打了。所以现在约旦的不吭气，这个埃及是不吭气的，黎巴嫩呢就给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解放组织退进去以后，就搞到现在就变成一锅烂土。所以大家呢都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不能碰，碰了以色列的这个反击呢是非常的猛烈和严格的。所以呢现在就剩下巴勒斯坦跟他碰。早年呢是这个法塔赫这个巴结组织，后来法塔赫呢也搞怕了，法塔赫呢就退到这个约旦河的西岸，在那里呢就成立了自己的合法政府，280万人。还有呢巴勒斯坦有一部分人呢干脆就不打了，就去了，这就在以色列待下来，就当和平公民，这样就去掉了480万左右的这个巴勒斯坦人，剩下200万呢就在加沙，加沙呢产生一个激进的这个组织就是哈马斯。哈马斯呢是反对这个所有的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这个要和以色列和谈的这种要求，就是要用恐怖刺激挑起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战争，那么就是有了这个10月7号的这个恐怖袭击。那么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知道在1948年打到这个今年以前啊，也就是10月以前，那个以色列的政府里面有强硬派，但是也有和平派。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以色列的和平派还蛮厉害的，其中一个就是拉宾。拉宾呢他是真正的一个和平派，拉宾呢一直呢就想和谈，他这个下了很大的努力了。拉宾我们记得1993年，拉宾在美国的撮合之下跑到这个奥斯陆，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在奥斯陆呢就和这个巴结组织的这个领袖啊阿拉法特就签订了一个合约。这个合约呢这个非常重要，叫奥斯陆协议。这个奥斯陆协议这个签订了以后，这个基本上呢他就想走向和平。那么但是呢这个以色列国内的右翼的势力啊看不惯他，就说那还得了，你跟巴勒斯坦谈和，巴勒斯坦是没法谈和的。所以呢就有一个大学生啊叫做伊加尔阿米尔就想谋杀他。1993年签订了这个奥斯陆协议以后，这个阿米尔这个大学生他就要把这个拉宾杀掉。这个拉宾呢他一直是推动这个合约的，这个拉宾其实是个很好的士兵啊，叫伊扎克拉宾。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一个这个和平主义者，但因为他努力就是要让以色列走向和平。那么但是这个极右翼的犹太人呢、这个伊加尔阿米尔他就是想杀人。所以呢他本身是以色列特拉维夫教会大学的法律系的一个学员，是一个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那也就是说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没得谈的，他属于极右端的犹太的恐怖主义，叫埃雅尔啊，犹太人也有恐怖组织，他 他的组织目的是要谋杀自己的国家内部的这个左倾的力量。那个拉宾呢就是这样，因为1993年拉宾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签署了奥斯陆协议，那么这个就开始了和平进程。这个当然以色列的右翼分子呢感觉到太受刺激了，所以对拉宾呢仇恨露骨，就要杀他。这个阿米尔啊买了大量的书籍研究怎么行刺，其中呢也包括研究了美国总统肯尼迪怎么在达拉斯被谋杀成功的。后来呢买了狙击步枪和望远镜，他长时间潜伏在拉宾住的地方附近，就等待机会用狙击枪杀这个拉宾，但是没有办法。结果呢突然间1995年的11月4号的晚上，拉宾呢就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国王广场参加一场10万人的和平集会啊，他在那里发表演讲和大家唱和平之歌，那个这个就一切就很正常了。但是这个时候这个谋杀犯这个伊加尔阿米尔伪装成一个司机，端着一发有6发子弹的手枪就去走过去，那拉宾啊没有防范啊，一群保镖围着他啊，唱完和平之歌就要走上他自己的座驾，那么这个阿米尔就冲出来在后面开了枪。这个子弹呢用的是在体内内爆的达姆弹，这个不得了，这打了2枪，那么一枪呢打中了拉宾的脾脏，一颗呢击中了他的脊椎骨，所以拉宾2个钟头以后呢就去世了。那个拉宾死在这个鲜血染满的这个手术台啊，他最后的人生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没事，他就死了。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件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也就是说以色列想和巴勒斯坦人这个和谈，这个被自己的人把他干掉了。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就讲讲这个拉宾。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拉宾呢这个人呢我觉得故事挺多的，我们先讲讲拉宾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工程师，并且呢他呢是指挥了很多战争，包括耶路撒冷的防卫战，第一次以色列独立战争1947年他就开打，并且呢他1964年担任过以色列国防部的参谋长，在以色列的国防军6日战中里面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就他打的。那么所以拉宾呢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人，但是他觉得打仗呢不是这个事情，那么希望呢能够和谈，结果呢就被他们自己的人呢就杀了。所以这个呢其实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个事件啊。我们先讲讲这个犹太人怎么来到以色列这块地方。那我们知道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最早是犹太人住的，犹太人在公元前1020年就在这里立国啊，这个叫希伯来国，就是公元前1000年，那加上现在我们是2023年，这加起来犹太人在3000多年以前就在巴勒斯坦立国，是第一个移民的国家，那就原来没有人嘛。大家说这块烂地为什么大家都要争呢？大家看看中东的整块土地，它也就这块巴勒斯坦土地还算好一点，它的年降水量达到800毫米，它有一定的降水量，所以有绿地、有庄稼、海口，它都非常好。它比其他的地方，你要从约旦再往东部走，那沙特阿拉伯就是一片大沙漠，所以这个还是一块好的土地。所以呢，在中东地区，如果想要发展呢，大部分来到这个地方啊。这个是讲到这块地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开国的这些人呢、啊，他们是由犹太人住在这里慢慢形成的。我们知道犹太人在这个以色列建国的这批人基本上主要早期全部是东欧的移民，特别是俄罗斯的移民。那我们讲拉宾，拉宾的爸爸叫做卢比佐夫，是一个也是沙俄时期从俄国来的贫苦的犹太民众，他的妈妈来自俄罗斯。 啊，他妈妈还是一个前布尔什维克，是一个比较激进的，结果给俄罗斯排油，把他排出去了，所以呢就只能来到这里。不过他们转了一条路的。我们知道十九世纪末期啊，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是非常的高涨。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两个欧洲的占据欧洲的大国崩溃了，一个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没了，突然间存在了几百年瓦解了，还有第二个是奥匈帝国 Austrian-Hungarian Empire 也没了。这个没有了，当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就宣传要有民族自治，要给每个民族成立一个自治的国家，这是美国人叫出来的。所以呢，有很多欧洲的民族呢，就用这个机会成立自己的国家。那比方说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就纷纷的要求这个自治，趁着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瓦解获得独立，所以有了塞尔维亚，有了保加利亚，有了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后来就变成南斯拉夫的一个主要的国家啊，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么犹太人呢，他没国啊，他是民族但没国，流亡在欧洲的各地。那当时呢，他们也梦想构建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由于宗教和政治的因素，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呢，最后选来选去就选中了巴勒斯坦地区作为建国的地方，因为三千年前他们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他就要去了。所谓巴勒斯坦呢，其实不是现在这么一块小地方，古代叫做迦南，迦南呢包括现在的以色列，包括现在的约旦，也包括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这一大块加起来就是所谓的迦南。历史上呢，这个犹太人最早来公元前1020年，犹太人在这里建立希伯来王国，好了，在这里住了1000年，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跑来了，罗马人来了，就是我们讲的不好听，就是马其顿人、意大利人呢、啊，到这里来就把犹太人赶了出去，就占领了这块地方。占了多久呢？犹太人在这个地方，这个占了600年，大概接近700年在巴勒斯坦。所以最早是犹太人，跟着就是罗马人。罗马人一直待到公元662年啊，到这个时候，这个崛起的伊斯兰信仰的阿拉伯人就来打仗，打胜了罗马帝国，就接管了巴勒斯坦。所以呢，巴勒斯坦是三股民众，就是第一股犹太人1000年，第二个罗马人600年，然后阿拉伯人又在这里又有1000多年，大概就这么一个顺序。所以呢，大家都在这里，都在耶路撒冷的周边。所以呢，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把耶路撒冷看作自己的圣城，并且呢，都想占领这块巴掌大的宗教的乐土。那么，犹太复国运动发起以后呢，这个大部分的在东欧的犹太人呢，就跑到这里来。所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呢，还真不是西欧的犹太人，主要是东欧的犹太人，特别是在俄罗斯的犹太人。我们讲最早的以色列立国之父叫 David Bully Ben Gurion 啊，顾本顾里安，他就是俄罗斯的犹太人的后裔啊，这个就是从俄罗斯过来的。我们 Ben Gurion 是开国元勋了。相对于以色列来说，有点像华盛顿对于美国的意义啊，开国元勋。我们现在到以色列，到你到特拉维夫的国际机场叫 Ben Guri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就是用 Ben Gurion 的名字。还有我们记得以色列的铁娘子啊，梅厄夫人，也是从沙俄时代的俄国移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巴勒斯坦的。那么俄罗斯呢，搞了2次大规模的屠杀犹太人。这个俄罗斯是要大家讲希特勒杀犹太人，其实俄罗斯杀的最早。1881年，俄国国内爆发反犹屠杀，这个到处见犹太人就杀，那就大屠杀。所以呢，这样就催生了第一波的犹太人的移民高潮。这个历史啊，上面叫做热爱锡安山 （Zion） 啊，这个锡安山的这个运动，就从俄罗斯跑了一大批跑到巴勒斯坦来了。好了，这样呢，搞了一阵子又有点消停，到1903年 从1903年到1905年左右，俄罗斯呢又发生了第二次全国性的屠杀犹太人的运动，所有住在俄罗斯的犹太人都遭到骚扰，并且很多人给打死被屠杀，这样呢又有第二波的犹太人的移民高潮，这些人呢就移到这里。这个移到这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里面，还多半呢这个第二波来的还是左倾的色彩，就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色彩，当时在欧洲社会主义色彩很受欢迎啊，这个生产资料公有制啊，这个大概就是这种社会主义的均富的这种观念。这些来到以色列的俄罗斯的犹太人呢，成立了一个政党，叫 Mapai， 叫做马帕伊啊 ，Mapai。这个党呢，就是有很多的重要的以色列的政客都出自这个党。他现在是以色列左翼的工党的前身啊，他是反保守党的左倾。我们讲的开国之父本古里安也是 Mapai 的。梅尔夫人也是 Mapai 的，还有我们今天要讲的被刺杀的拉宾啊，也是这个 Mapai 的这个成员，都是左翼的政党，社会主义的影响。当然也有一部分犹太人在这个受迫害，也跑到中国去了，有些跑到上海，有些跑到东北。那个故事呢，我们另外呢再讲。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用一点时间，我们讲讲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犹太人的国家的背景，因为我们用了一段时间讲过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背景，今天讲讲犹太人的背景。我们知道东欧在这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排犹的过程里面，使很多的犹太人呢逃离俄罗斯，这个俄罗斯排犹是非常厉害的，就是集体屠杀了，那个犹太人呢到处跑。那么1905年这一波的全俄罗斯的屠杀犹太人的浪潮当中，有些人跑，其中就是拉宾的爸爸叫 Rubizov 啊，他不叫拉宾，他叫 Rubizov。 Rubizov 呢1905年他跑到哪里去呢？到了美国的芝加哥，在芝加哥呢生活了十几年，芝加哥过得也 很苦了，卖包啊，当裁缝啊。那么这样呢待了十几年以后，05年待到1917年待了12年，那么这个开始要打仗了，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么美国芝加哥的犹太人呢成立了军团啊，自己呢是征兵，他们准备呢加入英国的军队，因为美国还没有参战，美国参战呢晚一点，1917年。但是在那个时候，犹太人在美国的犹太人呢就想组织一军团，就帮助英国，就是打巴勒斯坦的地方，把巴勒斯坦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解放出来，因为这个土地是属于他们的。那么卢比佐夫就是拉宾的爸爸，就是在芝加哥去报名参军，两次体检都给刷下来了，身体不够好，他呢不甘心，他呢因为他的登记名册上面叫 Rubizov， 他就把名字改了，改成拉宾，又填了一张表，没想这一次呢他体检通过了。他呢这个批准他参军的这个军官呢就是大名鼎鼎的以色列的开国之父 Ben Gurion， 就给他签了，就让他当了。那么当时啊，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属于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呢加入同盟国和英国对战，但是呢打败了。那么奥斯曼境内就土耳其帝国很大嘛，整片的这个阿拉伯人的地区都是奥斯曼帝国的，全占了阿拉伯人，并且呢也占了这个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也在这里。所以呢这些人呢被土耳其啊迫害了几百年，都受不了了，很仇恨土耳其人。那么英国人呢他非常会挑事，他呢就跟这个当地的这少数族裔呢就许诺了啊，他说啊，如果你们阿拉伯人和你们犹太人，你们帮我们英国一起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把它搞垮的话，我们呢就会分地给你建国啊，就是在巴勒斯坦这块地方你们就可以建国，巴勒斯坦人建立巴勒斯坦的国，犹太人建立你们犹太人的国。那当然大家就觉得很好了。那么他是两个承诺，一个对阿拉伯人的承诺，支持谁呢？支持约旦的这个侯赛因啊，侯赛因呢是一个酋长，他的家族叫哈希姆， 哈希姆家族呢，这个他的儿子啊，有很多的这个国啊，一个伊布拉欣，一个人的阿卜杜拉这个酋长，那么就变成了几个国。有一个儿子叫费萨尔，英国人呢就分那块地，战争以后让他当了伊拉克的国王。那么另外的就分给其他的人，比方约旦的国王，这个约旦的这个国王呢也是英国封的，叫侯赛因酋长。那么所以呢，这个叫约旦，你们就拥有整个巴勒斯坦地区，还拥有约旦这块地方啊，这个就是你们约旦的哈希姆王朝啊，就是哈希姆家族，我们支持你。那么英国呢，也跟犹太人呢也搞了一个合同，说你们在这个地方反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如果推翻了，我们呢就支持你们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的民族国家，一块土地分两用，一方面给了这个侯赛因这个哈希姆王朝的阿拉伯人，一方面呢给了这个犹太人啊。这个条约是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1917年他搞的，所以这个叫 Balfour Statement， 叫贝尔福宣言。那么这个事情呢，英国人呢就埋下一个祸根，因为这两个族裔呢水火不容，英国人也没有想到会闹成这样，就反正你们都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那么有一大块是给约旦的，剩下一点给犹太人，那么就这样，这就你们就去谈了。那么就是埋下祸根是英国人，但英国人当时想不到，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那么英国在打仗以后，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国就没了，就分裂了，英国人就履行诺言，一方面呢就是说把这块土地啊分出一块，就成立了约旦酋长国，就送给哈希姆的家族阿卜杜拉酋长。那么阿卜杜拉酋长这个拥有的哈希姆王朝现在就是约旦的王朝，所以约旦王朝呢他是控制了这个地方有一段时间，是合法的，英国人把它给了那个阿卜杜拉，是约旦的国王阿卜杜拉哈希姆。那么他的有个弟弟叫费萨尔，英国人就说你算了，你就到伊拉克当国王，所以伊拉克的第一国王就是英国人册封的，叫费萨尔国王。那但是呢，英国人有一样他想都想不到，就是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完全是宗教上排他性的，他不同意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所以呢，他们在一听说这个事情就要求废除贝尔福宣言。这群人呢非常暴力，持续的攻击犹太人的定居点。英国人呢很头疼啊，就只有跟犹太人说，你们暂时不要到这个巴勒斯坦去了，因为这个阿拉伯人不要你们。这个犹太人呢觉得这个事情感到欺骗，你不这个打仗的时候要我们参加，我们参加完了给我们一块地，现在叫我们不要去，那怎么办呢？这不行啊，那么一块土地卖两个主，这怎么行呢？实力更强的主闹事就要牺牲更弱的族，我们犹太人呢更弱，那你把我们这不行啊。所以呢，犹太人说我们不但要移民，我们要搞一个秘密的军事组织叫哈嘎纳。哈嘎纳是这个犹太人在以色列成立的第一个这个秘密军事组织，就是要保护自己。这下英国人就更难做了，那这个阿拉伯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叫阿明，这个 Hosseini 崛起以后，那么就开始打仗了，已经完全超过英国人的控制范围，所以1920年这个地方呢就非常紧张的。好了，到了1920年的4月20号，那个耶路撒冷呢有60000多阿拉伯人在这里呢是过节庆祝先知啊，这个摩萨啊，就叫摩萨节，他们呢就抗议贝尔福宣言。所以有人呢，这个60000多人聚集在一起啊，大叫这个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土地，犹太人是狗，杀光犹太人。那么越来越兴奋了，这些阿拉伯人1920年4月20号，那么节日就变成了暴乱，阿拉伯人冲进老城就开始杀犹太人，这个乱棍打死，那么并且呢有些犹太姑娘呢就被他们轮奸，犹太教堂呢也被一把火烧毁，那么也有呢这个乱开枪打死自己的阿拉伯的平民。这场事件就是1920年4月20号的犹太人的集体屠杀案，这个事情爆发了。当时啊，这个犹太人呢 就要想办法保护自己。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个随便你们怎么打，那我们怎么得了啊？我们肯定要保护自己了。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想办法要保护自己了。那么这个保护自己呢，都不容易做的。那个当时有很多犹太人就从耶路撒冷的外围，穿着白色的大袍，就用里面盖着这个枪，那么这个进入老城。他们坐各种车，不敢坐军车啊，坐救护车啊，进入老城，那么希望呢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然呢，这个拉宾的父亲啊，他的父亲这个叫 Rubizov 也是进来。那么进来呢，到处呢倒不是杀阿拉伯人，是搜索这个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呢都怕被阿拉伯人认出来就杀了，这样呢就救了很多人出来。其中呢救了一个很漂亮的姑娘，这个姑娘呢和这个 Rubizov 结婚，两年以后就生了儿子，就是拉宾啊，这个拉宾。那么这个呢就是第一段呢，但是这个事情呢还没完。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到了30年代，1933年希特勒上台，这在西欧呢也开始了系统的排犹的活动。那整个二战期间，希特勒杀了几百万犹太人。那我们知道早年是俄罗斯人杀，现在到这个西欧的也杀，这犹太人呢没地方住。那么希特勒呢，这个纳粹党呢最为猖狂。那么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者呢有一个原则，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呢跟纳粹关系呢又非常的密切啊，就是因为纳粹杀犹太人，我们也是要杀的犹太人，所以我们联合起来就把犹太人干掉了。英国人呢胆小怕事，他害怕阿拉伯的激进分子啊，他危及在巴勒斯坦的英国统治，因为当时那个巴勒斯坦还是英国人说了算，所以他就怕，也怕这个德国人发动战争。那么所以呢，英国人呢就越来越倾向阿拉伯人，就表示安抚。那么阿拉伯人呢看见英国人也不管，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就越来越激进，他不但去骚扰这个犹太人，还攻击英国在中东的驻军。那么英国人就慌了，一方面呢就支持哈加纳，就是以色这个犹太人的秘密军事组织，用他们抵抗阿拉伯人。一下子呢又在1939年发布白皮书，公开否定了自己和犹太人签的贝尔福宣言，就限制犹太人移民。所以呢这个英国人呢就是搞出了事情，然后呢又收不了底。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那个德国人呢反犹进入了高潮，犹太人呢就觉得英国人虽然不讲武德，比较坏，但是呢他还是比纳粹呢比较温和一些，他没有说把我们犹太人集体屠杀。所以呢在巴勒斯坦成立的犹太人军队，他就站在英国，后来站在美国一方面去打德国，打纳粹。英国人呢并不在乎这些跟自己抱大腿的小弟弟，还是限制这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获取武器，并且呢还让很多从欧洲逃往巴勒斯坦的犹太难民船呢把他赶走，并且还打沉了好几艘，造成了数百名犹太人的丧生。这是英国的态度。英国呢就一骑墙，自己搞出事自己受不了委啊，又要限制。战争结束以后，英国人呢还是对犹太人不好，那么极力的阻止犹太人的难民船呢到这个巴勒斯坦，这个战后也不让你们来，在塞浦路斯设立的非法移民拘留营，犹太人的船如果去要抓到了都送到塞浦路斯岛上去了。就是那么最后呢，这个现在没有纳粹人威胁了，犹太人呢发怒了。那么这是犹太人第一次他的激进派和温和派联手反击，那么这个犹太人呢就暗暗地袭击了英国人，把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办事处呢把他干掉了。这犹太人受不了了，你英国人你搞成这个样子，我当然打你了。那么1947年有一条船叫出埃及1947啊 Exodus 就是出埃及嘛，大逃难。 Exodus 1947的犹太难民船就开到了巴勒斯坦的海域， 船上呢有4500名从纳粹集中营营救出来的犹太难民，英国军队派出军舰去拦截撞击，就把这些人呢赶进3艘军舰，并且呢把这些犹太人呢又送回德国的盟军军管区吕贝克的营地。所以英国人的这个角色非常的这个肮脏。在转移途中呢，这个联合国的调查人和很多国家的记者啊，就发现了这个难民呢非常的凄惨，蓬头垢面，缺衣少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同情。那么大家说，我们说犹太人呢无家可归，英国人呢不近人情，横蛮，引起了对比。这个时候呢，英国人呢就觉得麻烦了，哎呀，我这个犹太人先让你们来，你们现在真是想立国了，你们又不，阿拉伯人又不要你，我又不想你去，你们非要去这个锡安山，这怎么办呢？英国人呢就想把这个烫手山芋把它甩了。那么英国呢就把巴勒斯坦干脆分割，犹太人立国问题呢扔给联合国。这个事情呢就是轰动世界的 Exodus 出埃及号的难民船事件，1947年，就这艘4700个犹太人的这艘船。那么英国人呢不干了，那个就联合国通过了，结果联合国大会呢1947年就通过181号决议案，顺利通过决议案结束英国对巴勒斯坦的统治，并且呢赞成犹太人建国。那这是联合国的事情，美国和苏联都支持，所以犹太人就建国了。1948年的5月14号，英国托管统治正式结束，就英国人呢这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管巴勒斯坦，管到1948年的5月14号不管了。那么同一天，犹太代办处的负责人就是 David Gurion Ben Gurion 就宣布以色列立国。所以以色列立国是1948年的5月14号，英国接终止以色列立国， Ben Gurion 就是第一任的总理。那么就在第二天，1948年的5月15号，阿拉伯国家联盟联合出动，打响了反对以色列建国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就这么打下来的。那个我们知道，这个1948年英国呢就放手就不管这个巴勒斯坦，那么所以呢犹太人就建国。所以犹太人建国是1948年的5月14号英国托管结束，犹太建国。第二天5月15号阿拉伯国家联合行动，就打响了以色列建国的第一次中东战争。那今天故事呢我们从这里开始讲起了。1967年，那这场战争打得大，那么以色列呢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打得非常的辛苦的。当时你看1967年是埃及、叙利亚、约旦一起围攻这个以色列，要把以色列灭了，所以以色列呢准备反攻。1967年的6月5号当时以色列准备反攻，首先呢是打西奈半岛，就是南部的埃及这个半岛。那么他们当时的武器呢很有限，就是40架幻影的 Mirage 这个飞机。那么这四架飞机在早上7:45就开始发动，朝西奈半岛方向飞去。那么上午到10:35，7:45开始到10:35，他们这个飞机编队啊，一共派遣了17批，每一批40架，40架炸完了以后，回到以色列装弹装油，又飞去炸。这样的17批用了大概3个钟头就炸。所以呢，对埃及的开罗、对苏伊士运河和西奈的10个目标大规模的轰炸。这个轰炸呢，埃及基本上没有抵抗能力。这样炸了这个3个钟头以后，3/4的埃及空军全部被炸毁，304架埃及飞机没有起飞，炸成碎片。那么机场全部破坏，这个、就是大规模的袭击。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一场67年的这场战争。当时的以色列的参谋长是谁呢？就是我们昨天讲到的被谋杀的1995年的这个总理拉宾。拉宾当时是以色列军队的参谋长，他呢当时挺担心以色列如果把所有的飞机都压到攻击这个西奈半岛的时候，以色列的本土会不会被敌军偷袭。结果说明他的担忧呢是多余的，因为呢对手连下 这个还击的能力都没有。那个埃及的飞机基本上全打在机场上，那么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以色列的空袭结束了以后，那么埃及一共340架飞机被打烂了304架，跑道也被摧毁，其余的大部分呢没有办法迎战。所以呢，这个仗打完以后，埃及和以色列签订了这个共同防御条约的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他们呢派军队去攻击以色列的重点城市，但是呢，拉宾这个时候毫无畏惧，坚决反击，那么要求呢炸完埃及的战机再次起飞。那么当时以色列的军队呢士气高涨，那么就又去炸约旦、去炸叙利亚和炸伊拉克，就打的这些国家全部呢签订这个停战协定。所以呢，这一战打完了以后，就是靠空军把埃及、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空军全部打败，纷纷和以色列签订了停战的协定，那这个就打完了。那么我们说这个两个大战的背后是谁呢？这个背后呢是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那比方说我们讲1967年的这场战争，它的背后就是这个美苏干预。美苏干预，以色列最担心，如果美苏一干预要停战的话，他就打不起来了。所以以色列呢采用了这种，你没有打，你只是占了西奈半岛，我就发动偷袭，一天之内把四个对手打完，用闪电战，然后呢一共打了6天，就是我们叫六日战争或者叫六五战争，用了6天时间把四个敌对的对方都打趴下了。然后等到美国苏联说要停火的时候已经打完了，这是以色列的一个做法。那么这就是拉宾。拉宾呢是这个是他最辉煌的这个战绩。他在作战史里面啊，这个一场场的战报，他作为犹太人的后裔，他现在呢这个其实他心里是有担心的。那么这样打下去，把周边的阿拉伯国家都打败了，但巴勒斯坦人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隐患。他希望呢也能给巴勒斯坦人呢找到一个安身之处啊。所以他怎么会签1993年的这个奥斯陆协议呢？他是有一个恻隐之心。第三次中东战争打完了以后，那个以色列最重要的水上的交通要道，就是在埃及封锁的亚克巴湾这个海峡，这个呢，以色列呢没有了这条水上交通要道，所有的战备物资、石油都要经过阿克巴湾的这个海峡，那怎么办呢？所以呢，以色列就只有一战了，因为埃及封锁了它的海上通道。那后面的故事呢，就非常的激烈了。我们明天继续讲这个以色列起源的故事。谢谢大家的收听。